哈喽，我是老高，咱们今天来讲古代世界七大奇迹。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金字塔，但剩下六大奇迹从来没仔细讲过，咱们今天就一集把它全讲完。古代七大奇迹是在2200到2300年前的时候，拜占庭有一个发明家、科普作家叫斐罗，他呢平常是搞机械研究的，写过一些机械方面的书，比如说机械原理什么的，所以人称叫机械斐罗。就这个机械斐罗啊，除了研究这些机械之外，还喜欢做一件事情，就是旅游。他到处去旅游，后来总结了一本书叫《世界七大奇迹》，里面记载了世界上七个令人难以置信的人造奇观。不过这本书啊，原本呢、是已经遗失的，是后来有人引用他的书里的内容，才知道有这本书的存在。书中记载的七大奇迹呢，就是吉萨的金字塔、巴比伦的空中花园、以弗所的阿尔特弥斯神庙、奥林匹亚的宙斯神像、摩索拉斯王陵墓、罗勒岛的太阳神巨像和亚历山大灯塔，总共七个。我刚才说这个顺序啊，就是从古至今这七个，最远的就是金字塔了，4600多年前；最近的呢，就是亚历山大灯塔，大概2200到2300年前。那么这本书的原名直译的话，其实不叫《世界七大奇迹》，这是我们给它转译的。人家原名啊的意思叫《世界七大必看景点》。
哦，
这旅游书呢？
那没有来过亚洲？
没有，就在涅槃转啊。但是由于书中记载的东西过于宏伟，每一个都达到了人类智慧和建筑工程学的巅峰，所以后来人就把它翻译为《世界七大奇迹》。那么这七个奇迹中啊，除了最古老的金字塔之外，剩下六个都已经不存在了。那这本书有没有可能是他瞎写的呢？就是说他编造他想象出来的东西呢？应该不是啊。有三个理由。第一个呢，就是他书中记载的这七大奇迹不光他的书里有，其他人书里也多少有提到过，只是他给他总结了一下。第二个呢，就是这七大奇迹啊，有六个都和斐罗的生活年代是有重叠的，也就是说他活着那个时候应该见过其中六个，只要他想见是肯定能见到的。第三个就是这七大奇迹中除了金字塔之外，剩下六个有四个都找到遗址了，一开始都以为是不存在的，结果在100多年前就给挖，到处都挖到了，说明他们真的存在。那么这七大奇迹中唯一一个和他生活的年代不重合也没有找到遗址的，就是巴比伦的空中花园。巴比伦的空中花园啊，听名字就特别有气势，像拉皮塔一样啊，在空中的一个城市一样的啊，所以它没有遗址也正常，它不在地面啊。它呢是七大奇迹中最大的一个谜团啊，至今呢确切位置不知道，甚至是否存在都不知道。问题是这个巴比伦的空中花园，巴比伦的遗址是找到了，在遗址里没有发现空中花园的遗址，而且巴比伦的遗址中挖到很多的泥板，介绍这里边发生的事情，没有一个提到了空中花园，所以这个奇迹啊存在巨大争议。就有人就说这就是想象，根本不可能有。那巴比伦是两河文明，就是美索不达米亚那个地方的一个城，以前一个城就是一个王国呀，所以这是一个国家了。那这个城一开始是很小的，后来发展不断壮大之后呢，在3800多年前独立了，带领着这个城独立的他的第一任的王就是汉谟拉比，后来颁布了汉谟拉比法典的那个人，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那个。那么汉谟拉比建立了古巴比伦王国之后呢，就宣布他是艾利都的继承者，这里就出现一个词叫艾利都，这事啊就和阿努纳奇联系上了。我们在以前外星人创造说的影片中也介绍过啊，大家可能不记得，就是根据苏美王表和一些泥板的记载啊，大概是40万年前，尼比鲁星球上的一伙人呢从天而降来到了地球，他们呢就是阿努纳奇，带头叫阿努，剩下的都叫阿努纳奇。阿努纳奇啊全部都是巨人，寿命36万年。他们降临到地球到哪儿了呢？就到了伊拉克南部那个地方，后来建了个城就叫艾利都，就是人类文明上第一个城市艾利都。原先这次神话后来艾利都的遗址找着了啊，这个泥板就对上了。阿努纳奇为什么来到地球呢？这个呢是西秦说的，他解读泥板说分析说，说尼比鲁啊质量在不断减小，为了拯救他们自己的故乡那个星球，所以呢他们就到地球上来掘金。这个呢其实也合理，因为到目前为止我们只在地球上发现金这个元素，我们已经探测了不少星球了，只有地球上有金，月球上有很多的钛，它也没有金，火星上也有各种各样的化学元素，它也没有金。金啊在宇宙中就是特别罕见的一种东西，结果在地球上还不少，所以他选择在地球上掘金是合理的。虽然 NASA 有推测有些小行星上有金，但是呢到目前都没有确切证据了。那么阿努纳奇下来的时候也不是所有人都下来，其实那个阿努他就没下来，是派了一组人下来掘金队，这个掘金队带头的就是阿努的大儿子叫恩基，
爱人类的那个，
对，创造了人类那个恩基，他呢是阿努的庶子，虽然是大儿子庶子，不是嫡子。那么在苏美文明的泥板上记载，恩基啊是蛇神的，掌管水和知识。恩基的老婆呢也是他的妹妹，叫尼霍尔萨格，也是蛇神的，这个中国的伏羲女娲是对得上的。那么在神话中记载，恩基是怎么创造的人呢？是说他手里有一个法器，这个法器能够看到和改变生命的最小结构，是个双螺旋的结构，OK 啊，就是能够调节 DNA 了。 就创造了人类了，同时也就创造了人类的文明，就是人类最早的一个文明苏美文明。这就是为什么苏美人一出现就是又会写字啊，又懂医学农业天文知识时间概念什么都有的原因啊，就是因为这个痕迹。这个其实是人类历史一个很大的谜团，我们现在挖到最古老的城上来就什么都有，而反倒有些后来出现的还没有字儿，或者是比较落后了，什么农业没有，只会打猎之类，他们不是，他们出来就什么都知道。原因呢，就是因为这都是恩基带来的，他带来了文明。那么苏美文明，这个苏美什么意思？叫文明君主之地的意思，哎，就是有一个君主带来了文明，在这个地方发祥了。而苏美人不管自己叫苏美人，他们管自己叫黑头人，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他们长什么样子，黑头的啊。他们强调他们只是头是黑的，原因不明。那么建立了这个文明，建立这个城埃利都之后，就有了人类第一个王，而这个王呢，就是苏美王表上的第一个王，叫做阿鲁利姆。阿鲁利姆在位时间28800年，这个在位时间呢非常不可思议，但是考虑到他们36万年的生命的话，其实是非常合理的，相当于我们这个寿命尺度在位4年，非常合理，对不对？那么这个阿鲁利姆和恩基是什么关系呢？神话里也说了，他是恩基的化身。那么阿鲁利姆在位28800年之后呢，传给了第二任王阿拉勒加，在位36000年，就这样传了8代，总共前8代王在位241200年，发生了大洪水。大洪水之后呢，这些王的寿命就是骤减，渐渐的变成和我们普通人寿命差不多了。而也就是在大洪水之后呢，这个埃利都就渐渐的衰弱了。从那个时候开始兴起的就是巴比伦，就是另一个城。而埃利都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指导之地的意思。那巴比伦兴起了之后，就把原先的苏美人给灭了，自称自己是埃利都的继承者，建立了古巴比伦王朝。
巴比伦是什么？
巴比伦这个我们讲过，众神之门的意思。
之门
啊。那么古巴比伦存在了1000年之后呢，被亚述文明给灭掉了。亚述文明呢，派了一个军队在巴比伦城那个地方驻守，结果这个驻军叛变了，把亚述人赶走了，建了新巴比伦王朝，也在巴比伦。而这个空中花园呢，很有可能是新巴比伦最鼎盛时期的国王尼布甲尼撒2世在位期间呢，为自己的爱妻所建，时间呢是大概2600年前，也就是老子快要出生的时候。那他爱妻是谁呢？就是这个新巴比伦王国，我刚才不说了，是驻军叛变建立的啊。这个驻军叛变的头呢，就是这个尼布甲尼撒2世他爹。他爹叛变的时候呢，是联合了一个外国叫米底国，两个国家一起把亚述人赶走了。而这个尼布甲尼撒2世的老婆就是这个米底国的公主，就是他俩联合就把人赶走了，所以他俩就联姻了。而这个公主来的那个地方，他原先的国家山清水秀了，巴比伦这个地方像荒漠一样，他就特别想念自己的国家，所以这个国王才给他建了一个花园，就建了一座山呢，以慰藉他夫人的思乡之苦了。那么这个花园长什么样子呢？按照古书中记载说，这个花园呢建在一系列的逐级升高的平台之上，外观如同古代剧场或者山坡，像一座山一样。而这个花园整体有多高呢？文献中记载各不相同，有说20米的，有说120米的，现在普遍认为可能是20多米，也就是7-8层楼那么高。整体呢是个四边形的啊，边长4个普勒特龙。
普勒特龙是什么？
是古代的这个计量单位。4个普勒特龙呢，就是120米，像足球场那么长，四方形，7-8层楼那么高，像个大型的购物中心那种感觉。那么这个多层之间呢，是用柱子和拱形结构支撑的，多少层呢是不知道的，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的，在那个幼发拉底河的河边上。它为什么要在河边上呢？就是为了灌溉。书上说它有个隐藏的灌溉系统，能够把河水直接抽到最高层，然后一圈转下来灌溉。但是这个系统啊，按照当时的技术是应该不可能存在的，因为他说如果能自动抽水啊，是完全想象不到是什么个结构了。后来这个阿基米德有发明这个旋转式的抽水系统，但是比他已经晚200多年了，所以他这个是什么结构不知道，这是他的一个谜团。那么这个花园是用什么材质建造呢？也不是很确定。通常像这种大型结构在那个时候都用石头，但是啊，这个巴比伦这个地方它没有石头，它是冲击平原，全是泥沙，所以猜测它是用泥啊烧成砖，也不用烧了，就是把这个泥放在模子里头晾干，它那个地方特别热，沙漠嘛，烤干之后变成砖，用砖一点点垒起来，这么大的结构啊。说这个花园里边呢，种植了各种各样奇花异草，参天大树，甚至还有瀑布流水，构成了一幅人间天堂的景象，就特别好看，
像那个
啊，对对对，肯定是一样的。而说从远处看呢，就像在平坦的戈壁上，一座绿意盎然、生机勃勃的山峦悬浮于整个城市之上。它那个地方就特别平，以前没有高楼，所以一眼望过去应该啥都看不见。结果这个地方鼓起一个绿色的山坡，就和当时周围炎热干燥的环境形成强烈对比，极具视觉冲击和艺术美感。那么这个花园的建造难度啊，和金字塔的难度感觉是不太一样的啊。金字塔在于它的石头很大，堆砌很高。 但是金字塔整体是实心的嘛，而这个花园是镂空的，哎，这个是特别有难度的。在没有水泥钢筋那个年代啊，你那些砖推的东西形成这么大面积的几层结构是有难度的啊。另一方面呢，就是高空灌溉的问题，如果能够把水源源不断的提高20米以上的高空啊，是难以想象的，怀疑啊是一直有人往上提的，就是人力了啊，或者用吊杆，反正得有人一人往上吊的啊。但不管怎么说，这个空中花园从建筑上从园艺上都是当时堪称独一无二的这么一个东西，绝无仅有的立体花园，绝对配得上必看景点之一也是七大奇迹中唯一的一个花园。那么由于这个花园是位于人类文明发祥的地方，美索不达米亚那个地方，所以有人怀疑这个花园是传说中的伊甸园，说这个花园有参天大树嘛，说很有可能就是伊甸园，那是伊甸园不存在也正常的是吧，伊甸园没找到。那么这个花园后来发生了什么呢，任何书中都没有记载了啊，一点痕迹都没有了，就这样消失。有人怀疑啊，他那个是又发了底核泛滥把这个花园冲走了，那就找不到了。好，这是巴比伦的空中花园。第二个，奥林匹亚的宙斯神像长这个样，曾经存在的啊，这个呢是位于奥林匹亚遗迹上奥林匹亚宙斯神殿内的一个巨大神像，高度14米，大概相当于4层楼那么高，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室内雕像，是七大奇迹中艺术和技术的巅峰之作，就是七大奇迹要讲艺术水平最高的就是它了。这个呢是古希腊的雕刻家斐迪亚斯的作品，建造于公元前457年，比巴比伦空中花园稍微年轻100年左右。这个东西呢最初是建在奥林匹亚，就是古代奥运会举办那个地方，那有个宙斯神殿，大家都上那个地方去祭祀，原先里边什么都没有，后来就找这个建筑师说你给我建个巨大神像，他就在这建了啊。那这个神像之所以牛呢，不仅是因为它大，是因为它使用材质啊，它不是石头的，也不是铜的，它是象牙和黄金建造的，身体内部的骨骼啊是杉木的，外边呢是象牙做的身体，这衣服上都是黄金啊，杖都是黄金的，什么神像都是黄金，头上戴着黄金的冠啊，他坐在一个宝座上嘛，这个宝座也是乌木、象牙、黄金、宝石打造，特别的豪华。由于这个像的艺术价值非常高，所以对后来西方的雕刻类的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就是后来西方的像很多都以它为模板，比如说林肯纪念堂的雕像就这样，啊，也是这个感觉了，对吧？一样的啊，都觉得这个姿势特别有气势。但是有人批评说他这个像有问题，因为他在这个殿里边这么坐着嘛，有人说他一站起来头部就撞墙了嘛，撞坏了是吧，说不合理是吧，他一直坐在这里边多难受，你至少应该上面留够他站起来的空间。但是有反对艺术家说在这个房间里啊，他就满满是坐着才特别有气势，如果上面太空了啊，就没有这个气势了啊，有这个压迫感了。这个雕刻师啊，除了做这个宙斯神像还做了个雅典娜神像，是这个样子，不过这个是复刻的
哦，
这是复刻的，在美国有一个1:1的复刻。这个雅典娜的像比宙斯像小一点，他先造了这个雅典娜的像，然后呢出事了，出什么事了？就是这个雅典娜像用了很多的黄金，结果算进去了黄金和造成了黄金数对不上，问他这黄金哪去，他也不知道，结果他就被赶走了，从雅典赶走了。而这个时候呢，这个奥林匹亚那边就说啊，你到我们这儿来吧，我们这儿要建一个，
还敢用
啊？对对，建更大的像。那么这个宙斯神像建好之后呢，存在了不到1000年，在公元462年的时候，因为一场大火而烧过了，现在就没有了，因为它是木头和象牙烧没了啊，黄金可能留下来啊，但其他都没有。这个像建好之后，又过了不到500年，就到公元元年，出来一个人，就这个人造成这个像消失了，这个人就是耶稣。哎，元年耶稣出来之后呢，就出来基督教了嘛。当时这个古希腊这个地方被罗马占领，罗马帝国的皇帝为了巩固统治就推崇基督教，基督教禁止异教的神像崇拜，这个呢就被封了。
这属于异教吗？
对啊，他是古希腊嘛，耶稣是唯一真神嘛，这怎么可能崇拜这个像呢？这个奥林匹亚的宙斯神殿就给封了。封了之后呢，这个古罗马的皇帝他聪明啊，他觉得这个像太有艺术价值了，而且他也觉得这个像雕了好，所以呢他就秘密把这个像运到了君士坦丁堡，还甚至其中有皇帝想要把这个像的头啊换成自己的头，就特别有气势啊，哎，结果也没换了，反正运过来之后呢一直藏在宫殿里面，结果后来发生大火，就是在公元462年的时候发生大火烧没了。这个像总共存在的时间900多年，不到1000年。
那这个是什么时候复刻的呀？
这个雅典娜像是90年复刻的。
那他们照着什么复刻的？
就照着描述想象中复刻的，应该是这个样子。
不知道
的。对对对对，那个宙斯像长什么样其实也是不知道了，有描述，就是说这个手上有个神像，右手拿个杖，杖上有个鹰啊，有这样的描述，但其他细节就不知道。那么由于这个像在1500多年前就已经消光了，消失了，所以这个像是完全没有遗迹的。那么问题就来，这个像真的存在过吗？
应该存在过吧？
没有遗迹啊，一开始都觉得不可能有，因为他说用象牙做的，拿象牙以现在的工艺角度来说做不出这东西，拿象牙做是这么巨大的身体，怎么做不知道，所以都怀疑这个象是虚构的，至少材料上是虚构的，一直以来都这么觉得是假的。结果呢，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就在挖掘宙斯神殿这个遗迹的时候，在西侧挖到了索迪亚斯的工作坊，在这个工作坊里边找到了大量的模具、工具和制造这个神像上使用的一些东西，才知道这个神像一定在，就是模具都有吗？就用这模具做的，也第一次知道这个东西怎么做出来的。
怎么做啊？
就是正常情况下用象牙是真的做不出来的，你也没那么粗的象牙啊，你象牙也不是说随便想弯成什么形就弯成什么形，是吧？你想弯成个肋骨就弯成，那是不可能的，就不知道他怎么做了嘛。后来这个看他这些工具知道了，就从工具上来看，象牙在这个索迪亚斯的手里是软的，不是硬的。哎，不知道为什么吗？它里边也没有展示怎么把它变软的，就在实验室做实验，说怎么能把这个象牙弄软，后来还能给它弄硬了，肯定是用什么东西泡过，各种材料泡都不成功，最后发现用醋泡可以，把象牙先切成薄片，然后呢用醋泡它就软了，软了之后把它放到模具里边，比如说你造胸部啊，就造一个胸部的模型，然后把象牙片铺在里边，干了之后，哎，它就成这个形，一片片片组装在一起，然后打磨平，就看不出来，哎，是这样做出来的。一开始完全想象不到这东西是做的。
那为什么一定要用象牙呢？
高贵豪华，这个就是当时最大的室内象牙，所以一定要用最好的材料，都用最昂贵的啊。但是现在不让用象牙了，以前那是最厉害的，而且知道索迪亚斯造这个神像总共用了7年的时间。所以通过这个事情啊，就说明一个道理，就是说有很多事情我们觉得从逻辑上说不通，并不代表它不可能存在。这个软化象牙的技术是索迪亚斯自创的、失传的，所以就没有其他人会。咱们也是试出来的，用醋可以，也不知道它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咱只是知道用醋是可以。所以我们不能理解，有可能是我们没有见识，认知不够了啊。好，这就是奥林匹亚的宙斯神像。下一个，伊夫索的阿尔特弥斯神庙。这个神庙在古代一个特别富裕的城邦叫伊夫索，也是现在土耳其的一个地方。这个阿尔特弥斯神庙是有遗址的，现在呢去你可以看到地上的巨大的乱石，还有一根竖着的柱子，这个柱子是后建的，原先也都散落在地上，后来把这个地上的碎块挪哎，形成一个柱子啊。这个神庙原先长这个样子，全部纯白大理石打造，神庙长137米，宽69米，高18米，拥有超过126根高耸的大理石石柱，形成了一片壮观的柱林，上面的房梁都超重了5到10吨，每一根都是紧密联合，一点缝隙都没有。也不仅仅是大，这个神庙的内部呢，全部都是精美的雕刻，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独特的雕花柱基，就是这个柱子的根部的地方都有真人大小的浮雕，全是神。这个阿尔特弥斯是古希腊的月亮和狩猎女神，太阳神阿波罗的孪生姐姐。以前我不讲过，美国最近要进行个阿尔特弥斯计划嘛，就是再次登月。1960年代登月是阿波罗计划，所以这一次他孪生姐姐阿尔特弥斯计划再次登月，哎，就是那阿尔特弥斯。那么这个阿尔特弥斯神庙是怎么来的？说这个地方很早以前就有一个阿尔特弥斯神庙，是古代神话中亚马逊女战士那个部落他们自己建。这个在神话里也说的，古希腊神话中有个女性战士部落叫亚马逊女战士，主要生活在黑海附近地区啊，以超级勇猛的战斗实力著称。这个部落全部都是女性，一个男的都没有，但是他们会定期找男的繁衍下一代，生出来如果是男婴直接杀掉，只培养女孩，把她培养成战士，所以这个部落永远只有女战士啊，是这样一个部落啊。
那他和那个亚马逊河那边有什么关系
啊？有一点点关系啊，是这样的，其实是先有了他们，才有了那边南美亚马逊。南美那个亚马逊是怎么得名的呢？是当初他们原先不印加帝国那些帝国嘛，那个地方叫什么不知道，而且后来西班牙的侵略者不去了嘛，发现了南美大陆，一上去之后就发现这大片的丛林，就在丛林里探索，结果呢偶遇一帮部落女战士，他们当时第一反应亚马逊，从此那个地方就叫亚马逊了，哎，是这样得名的，所以是有关系的，但并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
看着像，
看着像，这不就是传说中的亚马逊吗？
那是没有男婴吗？
不，他那是有的了。那么古希腊这个亚马逊女战士，他们的部落里边就信奉阿尔特弥斯女神，因为阿尔特弥斯就是狩猎之神，他们也都是猎手，所以在神话时代这个地方就有一个阿尔特弥斯神庙。后来神话时代结束了，这个神庙呢留了下来，但是在2700年前的时候，这个地方发生大洪水，把神庙冲垮了。而当时这个神庙所在的地方是一个国家，叫吕底亚王国。在现在土耳其西北部，这个吕底亚王国最有名的就是他特别有钱，就是在当时欧洲那个地方就数一数二有钱的王国。 它也是目前已知最早使用铸造货币的国家，就是金币银币最早就从这个国家来的。哎，咱们中国比它更早，就是商朝晚代就使用金属货币，但是都是铜钱，不是贵金属。最早使用贵金属当钱的就是这个国家。现在这个吕底亚遗址里边都能挖到金币银币，而这个吕底亚王国的国王就是当时可能他们印象当中世界首富，这个人呢叫做克洛伊斯。所以现在英语世界国家里边有一个俚语，就是你比克洛伊斯都有钱，就形容你有钱。他就是有钱的代名词。那么这个国家为什么有钱呢？是因为这个国家里边有一条河，这河周围全是金银矿，他们发明了淘金术，就在河里不断地淘出金子来，所以有钱。不仅发明了淘金术，试金石这个词儿也从这个国家来，就是检测黄金其实是用个石头来检测，哎，一个黑色的石头上面画个道，这个道的粗细决定它是不是纯金，哎，这个东西叫试金石。反正就是这么一个特别有钱的地方啊。有钱这个国王一看这个神庙被摧毁了，这怎么能行？修，让它更大更辉煌，不用考虑钱的事儿。而且我们要找当时古希腊最好的建筑师来修，于是在公元前550年的时候就开始打造这个新的阿尔特弥斯神庙。所以这个我刚才说这个白色的阿尔特弥斯神庙和原先亚马逊那个已经不一样了，以前是长什么样不知道啊。那么这个克洛伊斯找谁建了这个阿尔特弥斯神庙？就是当时鼎鼎大名的建筑师叫克尔西费隆。这个人呢建了一半，这个神庙没建成就死了，他的儿子梅塔格尼斯接着建，可能也没建完就死了，又有其他的设计师接着建才把它建完。总共建了花了多少时间？各个史料中记载不一样，最少的说20年，最多的说120年，现在平均说可能是50年左右。那么参与这个工程里边有很多设计师啊，其中有一个呢叫斯科帕斯，也是另一个世界奇迹的创造者。也就是说这世界七大奇迹有两个是同一个设计师参与的，这个一会儿我们会讲到。那么花了50年把这个神庙建好之后呢，这个神庙在这放了100多年，出来一疯子。这个疯子为了名留青史啊，也不说青史吧，他就想留个名，所以放火把这个神庙给烧掉了，就是纯粹一个疯子。烧了之后呢，当地人又自费把这个神庙重新建起来，而自费又建起来这个神庙才是后来被记载在这个书里的阿尔特弥斯神庙。
不是这个，
还不是这个，还不是这个
中间的都不是，
中间的不是，是后来的这个。
那最后的这一个才是世界七大奇迹。
对对对，但是呢，就从
景点，
对对对，这个神庙不仅是神庙好看，里边有很多精美的艺术品啊，各种金银器物都是有的。当初烧了也烧了很多艺术品，都没有。那么这个神庙重建之后，又过了600年。公元260年的时候呢，入侵这个地方的叫哥特人呢，把这个地方洗劫了，并摧毁了神庙，剩下一地石头，就是大家现在看到这个样子的啊。好，下一个，摩索拉斯王陵墓。摩索拉斯王陵墓呢，位于古希腊城邦哈利卡纳苏斯的一个巨大陵墓，也是在土耳其境内，这些全在土耳其，大概是这个样子。
土耳其那边
对对对对，现在大概长这个样子，也是非常壮观漂亮的啊，大概复原出这么大，在一个山丘之上啊。大概现在14层楼那么高，32×38米的一个底座，是当时西方世界最大的一个除金字塔之外的地上陵墓。陵墓的主人呢是当时这个地方的一个总督，叫摩索拉斯，和他的老婆阿尔特米西亚二世。他这个老婆既是他的妹妹，也是他的老婆。这个总督啊，虽说是波斯帝国派在这儿的一个总督，但是他有高度的自治权，也就是当地的一个国王了。他也有自己的军队了。那么摩索拉斯在活着的时候呢，就开始设计和建造这个陵墓了。在公元前300年的时候呢，他请了当时古希腊的建筑和雕刻家斯科帕斯建造了这个陵墓。这个斯科帕斯就是刚才参与设计和建造阿尔特弥斯神庙的一个人。他其实在建阿尔特弥斯神庙的时候还没那么有名，神庙建成之后他出名了，就给他请来建这个陵墓。这也就是他为什么要把这个陵墓建成这个样子的原因，是不是有一点像那个神庙，是吧？周围都是柱子，你知道吗？这个陵墓其实集合了很多风格在里面，它既有神庙，就刚才阿尔特弥斯神庙那些柱子，它上面是个金字塔，是吧？在上面还有铜像，是吧？都有，刚才几大奇迹它都有。而棺椁呢，是放在这个底座里边的，地面上面，地下没有东西。它为什么建在地面上面？是它是波斯帝国的一个总督嘛？波斯帝国当时的王陵墓全找遍了，但都没他这个大，最大的也只有他一半呢，也没他那么豪华了。他们那儿流行这样的陵墓。最上面这个雕像是摩索拉斯和他的太太站在一个4个马牵的战车上，这么一个雕像，光这个底座就用了12000吨的石材，而墙壁四周全都是精美的雕刻了啊，还有一些武士的雕像守卫这个陵墓。那么这个陵墓还没建好的时候，摩索拉斯就死了，他的老婆就接管了这个国家，继续建造这个陵墓。过2年，他老婆也死了，这陵墓也没建好。后来就是他们的弟弟接管了国家，把这个陵墓建好了，把他夫妻二人放进去了。 建这个陵墓总共花了27年的时间。那么这个陵墓后来经过了1000年，几乎都没有什么损坏，是在1402年的时候，这个地方发生了大地震之后倒塌了。其实这1000多年来，也偶尔会有一些风吹日晒，有一些地震什么的，它就稍微有点松动了。就是一个大地震，它就一下倒掉之后呢，就散落了很多石材。当地啊就要重建，有很多人用这个石材开始重建自己的房屋。它是个港口，要重建港口。哎，正好又赶上外敌入侵，这个人来了之后呢，就把这个陵墓给打开了。他们自己就是外敌说了，我来了之后呢，我只打开了。本来准备说把里边的东西清理清理，结果第二天来的时候，里边的东西全被别人搬光了，所以里边那些宝藏啊什么去哪了，一概不知，是这样一种记载啊。他们夫妻二人的遗体啊，也应该在这里边，结果后来也是不知去向了。那么这个陵墓整个存在的期间是超过了1700年啊，当地人是相当讲究了，就是这个地方经常发生战争都没有碰过这个陵墓，就是后来倒了之后啊，大家觉得啊无所谓了，这样。那么由于这个陵墓是当时西方世界那片最恢宏的一个陵墓，所以从那之后，摩索拉斯这个词就是陵墓的代名词。哎，陵墓就是摩索拉斯。而模仿这个陵墓最有名的一个建筑呢，就是在美国华盛顿的共济会会所圣殿堂。这个圣殿堂前面有两个像狮身人面像一样的。共济会就是个实践工会嘛，所以就暗示很久很久以前，从这个狮身人面像时代我们就已经存在了，所以巨石文明很有可能跟他们有关啊。好，下一个罗德岛的太阳神铜像，这个我们以前在安提基特拉机械的那个影片中也介绍过了，就是在希腊的罗德岛的港口上有一个巨大的太阳神铜像，这个铜像高33米，站在两个15米的台阶之上，33米的话大概10层楼那么高吧，所以整体加上台阶的话大概是15层楼那么高。这个铜像呢，建于公元前280年，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铜像，用12年建造完成。而现在最大的铜像呢，中国河南中原大佛，身长108米，加上一个20米的莲花宝座，总共128米，2008年建成。这个铜像是罗德岛人他们自己建造的，当地人建造，他们是为了纪念抵御外敌胜利，用敌人的武器铸造了这么一个铜像。太阳神呢是他们的守护神啊，所以呢他们就造了这么个像。而罗德岛呢，正好就是当时机械工业和铸造工业最发达的地方，所以铸造铜像对他们来说是本业。他们平时就有铸造小的铜像往意大利那边出口的，所以这次呢决定自己造一个最大的，证明我们这地方去造这个东西，看这就是我们成品，想不想要宣传的东西啊。那么传说中这个神像是有机械装置在里面的，他这个手能动，就当有外敌入侵的时候，他手里啊右手拿着铁水啊，你船你要过来，哗，铁水到里面就烧没了，这可能是个传说啊。那么这个神像和宙斯神像的难点是不一样的，哎，宙斯神像在于精美，而这个神像在于他怎么能站得住。宙斯神像是坐着的，比较稳，他这两脚站立，这么高的神像正常情况是站不住的。
那雅典娜那个没有站住，
你在这个宫殿里边你可以用一些支柱，他是没有，就靠两个脚站住的，这是现在想象不到他是怎么站得住的。当然他最后是倒塌了，这说明可能在这个站得住的这个问题上他也没经历起时间的考验毕竟他在港口风吹日晒，铜的嘛，它也有热胀冷缩啊，就有可能对它的结构产生影响。这个太阳神像建好后站了54年，公元226年发生大地震，突然倒塌，从膝盖的地方倒塌了，巨大的零件呢散落在港口附近。然后罗德岛人就在商量要不要重建这个铜像，要决定这个事情就问当时的大祭司，大祭司说不要重建，重建会给我们带来灾难。于是这个零件就放在那儿，谁也不动，放了800年，就在这放着，也成为一个著名的旅游景点。很多文人墨客都在那儿旅游啊，倒不说拍照了，都去啊，这有这么大的铜像，一个手指都比我们都大，有记载啊。那么800年之后，这个铜像呢就没了，是因为阿拉伯人打过来了，把这个地方占领了之后呢，认为这是重要的金属资源，就给它运走了，打造武器呢，还有铸钱使用了。所以这个铜像是七大奇迹里边，除了巴比伦的宫中花园之外，另一个没有遗迹，一点痕迹都没有。那么现在也有一个很有名的建筑是模仿这个太阳神像建造的，就是美国的自由女神像。美国的自由女神像不是美国人建的，是法国人建的啊，在100多年前法国人送给美国的，纪念美国建国100周年送给他。这个自由女神像呢高46米，相当于罗德岛的太阳神像加了底座那个高度了啊。自由女神像也是站立的，是双腿并拢站立的。为什么自由女神像双腿并拢啊？但是正常可能并拢也好一点，是因为啊，现在也说这个罗德岛太阳神像想象中是双腿劈开这么站的。但是后来经过计算了，劈开站站不稳，一定不是劈开，双腿一定是并拢的，这样可能站得更稳一些。所以自由女神像是什么？双腿合拢站立。 还有就是吸取了他倒塌这个经验，所以自由女神像里边钢架结构保证风吹日晒都不会倒。顺便说一下，现在世界上最大的雕像呢，是印度2018年建成的一个团结雕像，也叫统一雕像，纪念印度独立运动领导人、首任印度总理帕特尔。这个神像这么大，自由女神像这么大，头大的。好，七大奇迹最后一个，也是七大奇迹最年轻的一个啊。当然，不管怎么年轻，都在公元前了，2000多年前，就是公元2200年前的亚历山大灯塔，是当时世界上第一个摩天大楼。以前没有楼啊，这个塔有多高呢？比金字塔稍微矮一点。各史料记载高度稍微有点不一样，但平均可能130米左右，金字塔140多米吧，是当时除了胡夫金字塔、卡夫拉金字塔，世界第三高塔。白天这个样子，晚上这个样子，灯塔啊，这个高度相当于40多层楼高啊，公元前建的，40层楼高的建筑。说这个灯塔上的光芒啊，从50英里之外都能看到，什么概念？如果把这个塔放在东京都的中心，就是皇宫那个位置上，周围的埼玉县、千叶县、神奈川县、全域都能看见。放在北京市中央，北京市全域都能看见；放在上海市中央，旁边的嘉兴市、苏州都能看见；放在台北、宜兰南部都能看见。就这么夸张，就是很远很远的地方都能看见它的灯光。
是用烛光吗？
不不，哎，你问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了。
看见吗？
在那个时候没有电，它这个灯光是什么？一大谜团。说是烧东西，一直在上面烧东西的火光，然后用一个铜镜反射，往外反射的光有这么亮啊？但是感觉啊，可能很难。而且啊，为什么觉得烧东西有谜团？是因为它在亚历山大港啊，亚历山大是埃及的地方，埃及啊没有树，埃及最缺树。当时说金字塔谜团也说，它根本没有树，你怎么把这个东西给它运过来呢？它是没有树，你没有燃料，也没有石油，你烧什么东西？这个塔在这1500年，就算没1500年一直点着。你再烧个几百年吧，你烧什么？哎，这是一大谜团，为什么能发出这么强大的光？不知道啊。
它一直亮着吗？
不，晚上可能就不亮着啊，不是啊，早上白天就不亮着啊，只有晚上亮着。
晚上一直亮着。
理论上是一直亮着。这个灯塔有什么用？一个是给人指引方向。
嗯。
埃及以前那个地方是一片平原，什么建筑都没有，你在船上你根本就看不到城市。有这个灯光，你说啊，那个亚历山大港在那个地方才知道。一个是引导船，再一个就是它这个塔其实在港对面的一个岛上面，叫法罗斯岛，所以这个也叫法罗斯灯塔。这个法罗斯岛周围全是暗礁啊，就是船靠近了你别靠得太近，不然就触礁了，哎，有这个作用，所以它得一直亮着，一直亮着就有危险了，是吧？
它这个实际用途很重要
啊，很重要。但是亮着就是烧点什么，还有就是它这40层楼高，你这燃料你怎么运上去？说这个塔里边一定有一个环状阶梯结构。哎，这个驴啊，就顺着这个阶梯结构上，人不行，太多燃料，驴一圈圈往这拉，哎，不能停，不停的往这拉。那么这个灯塔在港口伫立了1500年后，在1303年和1323年发生两场巨大地震，把这个灯塔摧毁了。灯塔倒掉之后呢，它的底座是留下了，在这个底座建了个城堡，叫魁贝堡，剩下的部件全都掉到海里了，而这些部件在海里是能找到遗迹的，哎，所以这个灯塔遗迹。从这个遗迹来看的话，这个灯塔相当巨大，没法想象它啊。那么现在也有一个建筑是模仿这个灯塔建造的，也是共济会的，华盛顿共济会国家纪念堂。好，这就是世界七大奇迹中的六个了。金字塔咱们今天没说了，以后还会专门总结一期金字塔。那么这七大奇迹之所以被称作奇迹，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们都建了前所未有的，而且是世界上最大的东西。那么这些奇迹是如何建造的，目前也都不确切知道啊，是按照我们现在的思维去猜测的啊。以后挖到了一些遗迹或者找到更详细的资料，可能会发现它完全不同。那么除了建造的谜团之外呢，还有一个很前提性的谜团呢，就是这些人啊，这些奇迹的设计者、建造者，他们为什么敢建这个建筑是不知道的。我们现在如果要建一个前所未有的东西啊，一定要进行计算机模拟，在模拟之后发现可行才会建，而当时是不存在任何模拟手段的，就用脑子想。这么巨大的东西，花这么多钱和人力的东西，它能一次性把它建成，这是不可思议的。它还不倒是吧？几千年不倒啊，也很多都上千年不倒是吧？现在哪个建筑也没说我敢上千年不倒，对不对？这个是现在建筑师几乎都无法理解的事情。究竟是什么东西给他们这么大的信心和勇气？不知道，就感觉在缺乏设备、缺乏计算的前提之下，他们毫不犹豫，还正好就能建对，这是一个谜团啊。那么这七大奇迹中，除了宙斯神像之外，剩下呢都跟石匠有关系。哎，所以说可能跟共济会都有什么关系啊？还有一点有意思的事情啊，就是这七大奇迹啊，其实有六个时间都非常接近，
嗯，
就是除了金字塔之外，剩下六个都在差不多时间建造，前后有个差个300-400年， 而且明显不一样，差时间很远，就是4600年前的金字塔，那些都2600年前，这个4600年前，差2000年，比他们还早2000年。就是在他们眼里来看的话，哇，这都很久很久以前的东西了啊！而就这个建造难度是最大的，还留到了现在，这是不可思议的地方啊！而这所有七大奇迹中，不光报这七大奇迹，也就包括现在地球上所有已知的石头建筑里边，金字塔是最精准的一个建筑。以它的规模来说，它的方位也好，水平误差，还有建造整体的误差，就是最小，都是可以忽略不计的，都不能算是误差。它在这个地方4000多年都没产生误差，这是不可理解。我们现在的大部分建筑也都达不到金字塔这个误差。你想，现在有些楼建了，你放个球，这个球还滚呢。金塔都不滚，
说的是残
响，对不对？就这个意思。所以和金字塔一比是。
想起来咱家那个台子，进来一看，怎么斜的？
台子歪的是吧？对，真是这样的。你就算有现在的工具，你想建那么平都很难，
肉眼可见。
是的啊，就是以现在的建筑标准来说，金字塔都属于非常非常精准的建筑，超级合标的。所以和金字塔一比啊，剩下几大奇迹啊就黯然失色了，就剩下六大奇迹都活在金字塔的阴影之中啊。就和它一比啊，那些就感觉建造起来好像难度也没那么大，但其实每一个都是非常难建，只是金字塔它完全想象不到怎么建，是吧？是这样的感觉。所以综合来说，世界七大奇迹不应该叫七大奇迹，应该叫必看景点六加一，
一加六，
一加六，对，一加六就一太厉害。